所以，让我们一同的怀着谦卑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42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就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儿，都惊讶稀奇，说：“看呐，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的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近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11个门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已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神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已先。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和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他的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动摇。所以我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之中。因你必将我的灵魂，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儿，讲论到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体也不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儿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应当确实的知道，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样行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 波饼祈祷。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里。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圣灵从历史上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进入到历史，浇灌在上帝的百姓身上。那五旬节可以说是新约教会的生日。然而今天对于五旬节很多的讨论是陷入到了一种困惑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敢去讨论圣灵，好像似乎对于我们来说，一讨论圣灵就是要讨论在这个世界上出现的这些神迹啊，或者是医治啊，或者是说方言啊等等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在尼西亚信经当中，我们与历史历代的普世教会一同宣告，我们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者。因此，对于圣灵的任性是历史历代教会所共识的。然而，他们并没有把圣灵的工作就限制在这些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当中。所以，因此我们今天要来问这样的问题：圣灵到底是谁？圣灵的工作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当我们去讨论圣灵的时候，我们需要从全本圣经来入手。尽管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读到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这个时刻，但是我们需要问，这位降临在使徒身上的这位圣灵到底是谁？因此，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回到整个圣经当中，从旧约开始，一直来看圣灵到底是谁。那我们今天要来主要的分几个部分来讨论。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圣灵是创造主，圣灵是创造主。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圣灵是审判主，圣灵是审判主，圣灵有审判的工作。然后最后我们要来看圣灵是救赎主，圣灵的救赎工作。所以我们当我们去这样从全本圣经来入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灵的工作是丰富的，是多彩的，而不是单一的狭隘的到那些超自然的现象当中。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看圣灵的创造工作，圣灵是创造主。在尼西亚信经当中，我们与历史历代的教会一同宣告，我们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者，从圣父圣子所出，与圣父圣子同受敬拜，同享尊荣。那么圣灵是上帝，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参与创造、救赎以及最终终结历史、带来新创造的工作的。圣父是源头，圣子是媒介，或者说是中保，圣灵则是执行者，是完成者。圣父发出命令，而这命令就是上帝的话语，就是圣子，圣子是媒介，而圣灵则深入到这个世界当中，把这个上帝发出的命令带入到世界当中，完成使受造界顺服这个命令。圣灵并不是从五旬节那一刻才出现在救赎历史的舞台上的，其实圣经一开始，早在创世纪，圣灵就已经出现了。还要记得创世纪开篇带我们回到了整个宇宙诞生的那一天，他说起初上帝创造诸天和地，起初没有任何受造物存在，只有上帝存在。天就是肉眼不可见的属灵世界，而地则是这个可见的物质宇宙。而这个宇宙起初被造的状态，圣经说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这两个词非常的重要，这两个词在希伯来语原文当中是 tohu ba uhu。这两个词之所以这样重要，是因为在接下来的圣经当中会出现这些词，让我们联系把创世纪的工作和后面的救赎工作联系在一起。接下来我们看到，在这个创造主降临的这个混沌的黑暗的宇宙当中，创造主降临下来，进入到这个宇宙，使光从黑暗中照耀，从混沌中生出秩序。这雄伟壮阔的创造大功都精彩的总结在一句话当中，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运行这个词更形象的翻译应该是盘旋或者是翱翔。在这个词在整本旧约圣经当中只出现了两次，这个地方出现了一次，另外一个地方出现是在申命记第32章，那里面说耶和华遇见以色列在旷野 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老鹰盘旋在雏鹰之上，展开双翼，背着雏鹰飞翔。那个盘旋那个词就是这个运行这个词在这里，所以圣灵的形象在这里是如同一只雄鹰，盘旋着翱翔着展翅盘旋在雏鹰之上。那不但如此，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在申命记我刚才读的这一段里面，刚才之前在创世纪里面出现的那个空虚混沌那个词也出现了，就是那个 tohu 也出现在这里。这个词在《申命记》这里被翻译成形容旷野的荒凉，在旷野荒凉之处，就是在这个空虚的地方，圣灵如同老鹰盘旋。所以，《创世纪》的记载和《出埃及》的记载有着强烈的前后呼应。所以要知道，《创世纪》的记载不仅仅是给你一些创造天地的这些历史的记录而已，它是一个神学性的描述。因此，当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民，当这些在被掳之后归回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出埃及就是一次新的创世纪，或者说创世纪就是一次宇宙性的出埃及，这两者是彼此相关的。在出埃及当中，圣灵以火柱和云柱的形象出现。还记得，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在整个旷野行军的这过程当中，有云柱和火柱带领着他们，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而这也正是呼应了创造工作当中圣灵的形象。在第一天，圣灵是以光的形象出现；在第二天，圣灵是以云和气的形象出现。正如在诗篇第104篇当中，称颂圣灵的创造工作时，诗人这样说：“他说，你在水上立起了你楼阁的栋梁，你以云彩为战车，乘驾风或者灵的翅膀而行。你以风做你的使者，以火焰做你的仆役。”再一次，我们看到了圣灵是那个以风和火焰而组成的那种荣耀的发光的，风云形成的一个雄鹰，展翅翱翔在未成形的宇宙之上。环绕看顾着那个混沌的物质宇宙，并且要把这整个宇宙借着上帝创造的命令，造成上帝整个宇宙的圣殿。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上帝说，因此圣灵是那个把整个宇宙造成上帝圣殿的建筑大师。在另一处诗篇第八篇，作者这样说，他感慨说：“我观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说诗人在这里面说，上帝是用他的指头造了天，而上帝的指头在这里面不仅仅是描述了上帝的大能力，更是代指圣灵。如果我们对比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两处平行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出这个明显的结论。还记得，在其中一处，耶稣说：“我是靠着圣灵来赶鬼。”在另外一处记载说：“我是靠着上帝的手指赶鬼。”所以这两处平行记载，你会看到圣灵，上帝的手指指的就是圣灵。而因此，我们把这个结论带回到诗篇第八篇：“我观你，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就是说我观看你圣灵所造的天。圣灵是诸天万物的创造主。”诗篇104篇接着说，他说：“你发出你的灵，万物就被造成，你也使地面更换一新。”因此，面对上帝奇妙浩瀚的创造工作，我们不禁发出感叹：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宏伟壮丽？还有什么能够比从无到有创造宇宙万物更加超自然的事件呢？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创世纪的这个记载当中，我们看到圣灵的创造工作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瞬间的、超自然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叫做 creatio ex nihilo，叫从无到有的创造。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创造，这种创造的过程是过程式的，是自然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菜蔬和树木。 这是 creatio continua，这是圣灵借着已经被造成的一些的媒介来继续延伸创造的工作。所以青草、菜蔬、树木是怎么发生的？是在地发生的。所以在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继续详细的描述。在第二章第四到第六节里面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使人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生出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但是有雾气从地上上腾，滋润遍地。所以在从无到有的创造之中，圣灵超自然的把生命的种子放在受造界当中，埋在地里，然后在接下来在延续创造过程当中，他使用媒介，它使用雨水、雾气、阳光、空气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媒介，来继续滋润、生发这些已经埋下去的创造这些生命的潜能。因此，前者从无到有的创造是超自然的神迹，而后者这些借着地和发生的青草这些是自然的护理。但是这两者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能偏颇任何一方。当我们拒绝无神论的自然主义，把神迹的可能性抹除之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往往会陷入到另外一个错误，这种是往往被称为唯灵式的神秘主义，就是一味的强调神迹，对吧？只有神迹，只有神迹，而抹除了护理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就被缩减成为不借助任何的媒介。超自然的工作，你确定是圣灵在工作？为什么？因为没有医生参与，你确定这个病是上帝医治你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去吃药。这种说法，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听过，对吧？有的人做见证说他已经看了很多很多的医生，但是没有办法，所以他就祷告祷告，然后他的病就自然就好了。那肯定是上帝在工作。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敬虔、很属灵，但是却忽略了圣灵往往是透过媒介来工作的。圣灵是使用医生的手术刀，使用他在这个世界上发展的这些医学的知识来医治我们，这是圣灵最常工作的方式。如果我们借着医生的手，借着所吃的药病好了，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不与自然历史的发展相反对。相反，圣灵是那位在历史和自然进程中工作的那位上帝。因此，这个是我们需要首先来看的就是圣灵的创造工作。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圣灵的审判工作，圣灵是审判主。那这一点更是我们经常忽略的。近年来，福音派神学发展出一种以圣灵为中心的神学，这种神学是有着一种对救赎的法理性、法律性的概念的一种反感，他们往往会排斥传统的称义、教义等等。例如，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近代神学家潘家乐，他强调说，不同于传统的法理式的救恩论，圣灵神学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关系式的、由爱的方式来谈论救恩。所以，如果你们熟悉今天很多的教会会说，我们不要谈这些法理性的教义，我们谈的是关系，我们与神有这种个人性的关系，对吧？这就是救恩。救恩是什么？救恩就是跟上帝建立个人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圣父是威严的，让人感觉不舒服；圣子是挂在十字架上血淋淋的，也让人感觉不舒服。所以我们就找另外一个圣灵，圣灵是很温柔的，圣灵是讲关系的，让人感觉非常的温暖。在这种神学影响下，福音派教会开始回避法理性的概念，不谈罪，不谈称义，不谈审判，把救恩说成是一种与神的个人关系。那接下来，我想在这里简单的回应一下这种神学的进步。我们必须回归圣经，从全面的圣经启示作为基础，而不能单纯的靠我们自己的感受。当我们回归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灵并不总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那么温柔，圣灵是大而可畏的审判者。 如果我们延续救赎历史，从创世纪的故事继续下来，我们看到当始祖偷吃禁果之后，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说，天起了凉风。那这句话的中文翻译没有一个字是翻译对的，对吧？如果我们比较正确的直译翻译这句话，这句话应该翻译成在那日的圣灵当中，在那日的圣灵当中，你发现，跟这个天气没有关系，对吧？创世纪的作者不是在给我们一个天气预报，那日，这个那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表达方式。Hayom， 在圣经里面，那日指的是耶和华的日子，而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和毁灭的日子。以赛亚先知多次的提到，在先知书里面多次提到，以赛亚先知第十三章说，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必有残忍、愤恨和烈怒使这地荒凉，使其中的罪人灭绝。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以西结先知同样说，因为那日子近了。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那是密云之日，是列国受罚之期。以西结书第三十章。所以那日就是耶和华施行审判的日子，而先知把圣灵和审判绑定在了一起。在以赛亚先知第四章那里说，到了那日，主要用审判的灵和焚烧的灵把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耶和华要在锡安全山建立，在日间创造云和烟，在夜间创造火焰的光亮。因此你看到了吗？这个在日间的云，夜间的火，就是那位曾经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圣灵，而在这里他成为审判的灵，焚烧的灵。因此当我们把这个从全本圣经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带回到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就会发现，当始祖犯罪的时候，是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圣灵，以大而可畏的末日审判者的身份进入到了耶和华的园子，来审判犯罪的亚当。因此亚当躲藏起来了，因此亚当说，我害怕见你的面，而耶和华的面就是圣灵。还记得诗人说，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所以这一切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圣经的整个救赎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圣灵一直是以一位威严的审判者的角色登场。在出埃及当中，圣灵是那位降石灾审判埃及众神的耶和华。还记得埃及的术士指着这些灾祸说，这是出自耶和华的手指，也就是这是出自圣灵。圣灵是那位分开红海的云柱火柱，拯救以色列百姓。但是他也同时是用红海的水审判那个不信的埃及的那个时代的上帝。我们继续往前看，圣灵是降在士师身上，他降在士师身上是为了要他们与迦南人征战，执行对迦南的审判。圣灵降临在弥赛亚身上，但是降临在弥赛亚身上是要他审判列国。所以圣灵的工作并不是像我们今天许多的这些圣灵神学家们所说的温柔的关系式的，而相反，圣灵的工作完全是法理性的，是审判性的。圣灵是大而可畏的那个驾着风暴和火焰的战车来审判世界的那位审判者。因此我们必须诚实的去面对圣经给我们的这些的形象，我们必须先理解圣灵的审判工作，我们才能够理解圣灵带给我们的救赎的安慰到底有多么大。我们不能偏颇的去对待，单纯的去强调圣灵的这种温柔，这种关系是不会带给你任何的安慰的。这个安慰在哪儿？这个安慰在于那位审判世界的圣灵如今竟然在耶稣基督里环绕保护着我们，如同保护着他的同人一样。这是这个安慰所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圣灵的救赎工作。圣灵是救赎主，在圣子把圣灵赐给我们之前，圣灵先把圣子赐给了我们。圣灵为圣子预备了身体，使他道成肉身。如果说有什么事可以说与从无到有创造宇宙相媲美的话， 那么一定是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上帝竟然降世成为有血有肉的人。这是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奥秘，道成肉身，上帝竟然成为人。然而正像在创世之始，圣灵遮盖荫蔽了那个混沌的宇宙，叫本来没有生命可能的空虚混沌偷虎生发生命一样，同样在这个救赎工作的开始，圣灵也荫蔽了玛利亚的身体和子宫，叫那个没有生命可能的空虚混沌的玛利亚的身体产生了生命。此外，在圣子完成救赎工作的整个过程当中，圣灵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圣子的地上的事工开始的时候，那位荣耀的雄鹰圣灵则以温柔柔顺的鸽子的形象降临在从水中出来的圣子，圣灵高抹圣子，没有限量。当耶稣在地上行神迹的时候，耶稣说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耶稣在十字架上献上赎罪祭，希伯来书说那是他借着圣灵献上自己。耶稣的复活，罗马书说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复活。耶稣的升天，使徒行传第一章说是被圣灵的祥云接走。所以你看到整个圣子的降卑到高升的整个的过程，都是圣灵无时无刻来陪伴他完成的。而这位升天之后的耶稣，在末后的日子，把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圣灵，那位审判列国的主圣灵，那位救赎以色列的主圣灵浇灌下来，赐给我们。这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含义。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临，我们需要知道，对吧？今天当很多人谈五旬节圣灵降临，我们忘了圣灵到底是谁。好像圣灵降临下来就是给我们一些说方言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样的工作，好像这就是圣灵降临，这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含义，就是让你感觉你好像与众不同一样，有一些神秘的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一样。不是的，圣灵的工作降临下来有着极其重要的含义。首先，这位审判主圣灵他降临下来是为什么？为什么圣灵要降临下来？耶稣在临走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当中告诉我们，这位圣灵降临下来，正是因为他的审判工作能够叫我们认罪。圣灵降临是要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你悔改的时候是圣灵的工作，当你认识到自己的罪的时候是圣灵在你心中生发的工作。而这位从无到有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这位圣灵如今浇灌下来，能够使我们从里面从无到有创造信心和新的生命。因此耶稣说，若不从圣灵和水重生，没有人能够见神的国。因此圣灵今天被浇灌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你生命得到更新，是你得到一个新的末世的生命，是你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你说今天我信耶稣是为什么？不是因为你自己的选择，而是因为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而这位大能的拯救者，接下来要曾经那位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行走旷野的圣灵，今天也住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行走今生的旷野，直到最终让我们进入到应许的天上的家乡。因此这是圣灵浇灌下来的工作，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五旬节是救赎历史不可分割的一环。今天很可惜的是，五旬节的含义被这个五旬节运动被这种灵恩运动把它打碎了，甚至把它狭隘化了。五旬节之后的确发生了很多神迹，我们今天最后我要来简单的讲一下这个超自然的神迹的这个事情。的确五旬节之后发生了很多神迹，这不是一个意外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每次当救赎历史发生重大进展的时候，超自然的工作就变加增了。这个超自然的工作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不是为了让大家感觉说哦很不一样，对吧？让你去炫耀一下，你看我有圣灵。不是的，这个超自然工作的目的是最终把上帝的子民引向他设立的平常的蒙恩媒介。我再说一遍，超自然工作的目的是最终把上帝的百姓引向他在地上设立的平常的 不是超自然的、平常的恩典流动的这些媒介。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以色列民在埃及地400年，没有任何神迹发生。难道上帝不工作吗？没有，这是上帝所命定的。但是到了出埃及的时候，也就是当救赎历史进入到设立旧约百姓的时候，神迹开始出现。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圣灵用超自然的方式从天上降下玛拿来作为食物供应他们，这是不是神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而且是不断出现的神迹，出现了40年。但是，这个神迹今天还有吗？没有。等到什么时候没有的？等到以色列民进入到迦南地，约书亚记第5章第12节说，等到他们吃了应许之地的自然出产之后，玛拿就停止了。玛拿就停止了。但是这并不是说圣灵不再工作了。你说太可惜了，怎么就没有神迹了呢？我想让玛拿一直继续降啊，好叫我们能够每天看到玛拿，每天知道圣灵在工作。圣灵停止工作了吗？并没有，圣灵只是改变了工作的方式。圣灵现在开始用平常的媒介，也就是用迦南地的出产，用迦南地的阳光雨露，用以色列农民每天平常的工作来喂养上帝的百姓。所以圣经启示前后是统一的，在救赎历史发展到一个特殊时期的时候，神迹就会出现。但是神迹出现的目的是指向上帝设立的平常的蒙恩管道、蒙恩媒介。等到这个平常的蒙恩媒介被建立起来之后，神迹就停止。同样的，我们看到进入到救赎历史，进入到新约时期，设立新约百姓的时候，也就是到了五旬节的时候，神迹的确出现了。我们看到使徒们开始用不同国家的地区的语言把福音传播开。并且他们接下来用许多的神迹来证明自己所传的福音是出于上帝，但是这是否是圣灵要一直使用的方式呢？答案是不是的，他只是在这个新约建立教会根基的时候，特殊的时期来设立这个平常的蒙恩管道。那这个平常的蒙恩媒介是什么呢？就是福音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所以你们看到，当五旬节，使徒们讲完方言之后，当他们圣灵的舌头降临在他们开始讲这些方言，说这个非常好，这是圣灵的工作的印记。但是他们讲完方言之后，谁站起来了？彼得站起来了。彼得站起来继续讲方言了吗？没有，他没有继续讲方言，他是用正常的语言向人们宣讲了福音，他讲了一篇以基督为中心的道，这是我们今天读到的。所以你看，彼得讲的就是人正常理性可以明白的话，他从旧约圣经开始宣讲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应许的救主弥赛亚。结果听了这篇道之后，不是单纯的听之前的那些使徒们讲方言，而是听了这篇道之后，3000人觉得扎心，受洗归主。所以圣道的宣讲是那个方言的神迹所引向的最终的那个平常的蒙恩管道，圣道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那圣礼的施行在哪儿可以看到呢？还记得接下来在《使徒行传》当中，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信主，腓力被天使指示去给这个人传福音，当时他被圣灵传完福音之后，他被圣灵直接提走了，对不对？所以埃塞俄比亚太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他面前被提走。这的确是神迹，但是这个太监不是因为看了这个神迹而信主的，而是他听到了腓力向他解释以赛亚书当中的福音。当时他是在读以赛亚书第53章，他说这个受苦的仆人到底是谁呢？他想不明白，所以这个腓力要给他解释，这个受苦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明白了，信了，于是就受洗。所以看到圣道、圣礼是恩典流动的管道，正如在创世纪当中，圣灵承载着上帝创世的命令，翱翔在那个空虚混沌的宇宙中创造万有。同样的，在救赎工作中，圣灵承载着福音的道，盘旋在我们空虚混沌的内心当中，以最奥秘的方式使我们重生。 在不可能产生信心的地方创造了信心，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就像他起初把宇宙造成上帝的圣殿，如今他借着福音把我们造成上帝的灵宫，并且最终要把我们带入到新天新地的新创造当中。这就是圣灵在今天教会所做的平凡的超自然的工作，是借着圣道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带来整个新的创造。所以我们最后要问，今天我们如何判断圣灵的工作？你怎么知道圣灵在工作？你就是要看耶稣基督是否有被从圣经当中宣讲出来，因为圣灵来是要给耶稣做见证。当你借着宣讲的道和圣礼，更加对自己绝望，更加认识到自己的罪，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而当你因着宣讲的道更加定睛仰望基督的时候，你可以肯定圣灵正在你的身上工作，哪怕你什么超自然的感受都没有。这荣耀的新创造是如此的普通和平常，就是每周听到，加上一点干面包和一点红酒，加上一点洗礼的水，一点都不会让人感觉到激动，甚至有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很无聊，但是这就是圣灵平常的工作方式。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不断的追求非凡的事情，超级的事情，对吧？如果一个事情不能够马上抓住我们的眼球，我们就划过。在这个时代精神影响了我们的属灵观，我们今天需要每周经历那种触电式的体验才能够满足自己的属灵需求。我们需要耀眼的灯光、舞台、音效，我们需要前面有一个乐队，然后每周就去用这种娱乐式的这种消遣打发我们自己的无聊。我们盲目的认为只有这样跟随潮流就一定是对的。然而这个世界的流行娱乐文化给我们的承诺是虚假的。如果你发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体会过，你越去追求那些在舞台上那些特别的非凡的那种感受，你就越会经历失望。因为每一次当那个灯光和音效关掉的时候，你就被推回到现实当中。每次当你无法经历那种触电的感受和高潮的时候，你就越发的焦虑。每次这种追求的这种心态，也许会暂时的让你短暂的兴奋，但是最终你会感觉到精疲力尽。因为每周都要经历一次，每周都要这种兴奋，像打了这种兴奋剂一样。但是最终等到你周一回到你的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你的整个状态就是啊。现实也不过是如此。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回归平凡，我们需要意识到，上帝是在平凡当中工作，上帝是在小事当中工作，上帝是用微弱的声音向你说话。就是每周这样平凡的、不断的听上帝的话，不断的来到圣餐桌前，不断的去用这样的朴素的东西来去浇灌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说，上帝的国就像一棵树长大一样，一棵树长大是多么无聊的一个过程，但是这就是上帝应许他工作的方式。因此愿上帝帮助我们真正认识圣灵平凡而超自然的工作。阿们。